好啦，咁今日我哋嚟到去到讲呢一个嘅大使命嘅经文嘅最后尾一部分啦。咁喺聆听主导先，让我哋一齐同心低头祷告，好嘛？我哋一齐同心低头祷告咯。慈悲嘅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可以一齐欢喜快乐嘅嚟到你嘅跟前，可以同心嘅学习主导嘅道理。我哋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你俾我哋。在過去的這兩個多月的日子裏面，我們集中去看這個登山寶訓的經文，求主的幫助，讓我對登山寶訓有更全面並且準確的拿捏，好使我們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思，怎樣藉著你的仆人馬太的記載，讓我們體貼上帝你的心意。我哋再次將今日呢段聽到嘅時間交上，讓我哋喺呢段經文嘅裏面再次認識你係點樣嘅位主，認識你嘅屬性。我哋嘅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求，阿門。嗱，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到馬太福音最後尾呢一個登山寶訓嘅最後兩節嘅經文啊。馬太福音第七章第28和第29節，很多弟兄姊妹也都覺得很奇怪啊，為什麼上個主日不索性講埋這兩節經文呢，要特別要開一堂的主日來到去講呢？因為這兩節經文是一兩節非比尋常的注解，是很多時候讀登山寶訓甚至讀聖經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去漏過的這段的題目。嗱，呢段經文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大家頭先聽過弟兄讀嘅時候咧，咁都已經基本上知道呢段經文係講啲乜嘢嘢嘅。咁如果大家有聖經嘅，我哋再打開啊，好嘛？咁我哋一齊讀多一次啊，好冇？好簡單嘅兩節嘅經文嚟嘅啫。馬太福音第七章第28至第29節。好啊，如果揾到之後咧，我哋一齊用和合本版本一齊讀啦，好冇？好，找到之後我們提到了。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人的心思呢，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狀態，不過很多時候人的心思卻是藏留在一種充滿矛盾的狀態裡面。點解我可以咁樣講呢？因為有啲人呢，就即係為世嘅原因啦，遇過好多唔同嘅經歷啦，可能佢會覺得將自己盡量嘅隱藏表現出深藏不露嘅情況啊，咁樣呢係一種對於自己嘅最好嘅保護。但係另一種嘅情況就係有啲人呢，就務求喺呢個世界嘅裏面有咁突出得咁突出啦，希望自己能夠可以學立雞群，並且在他們的說話講嘢的過程當中，可以說得如果做不到語不驚人就誓不休的這種態度，這種惹人關注的處世之道，亦都是很多人的一種的心理狀態。但是最叫人驚訝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無論你是深藏不露的做法也好，還是你是一種很高調的去將自己去抬高都好啦，其實無非人都係一種期望，喺一種突圍嘅情況之下，可以讓人去睇見，咦，你係與別不同㗎喎。嗱，呢種嘅思維呢，其實亦都反映咗喺我咁多年觀察喺教會裏面信徒嘅表現，或者甚至係教會嘅裏面一般嘅做事嘅方式。因為不少的教會甚至認為教會應該在這個世界裏面要為很多的人做出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這樣才能夠讓人覺得我們的上帝是神奇的，覺得我們的上帝是無所不能的，祂的能力是超越你所想所求的，這樣的人就自知而然就會來到你的當中，甚至有些人引經據典，好像今天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他們甚至引用這段的說話告訴我們知道，教會做事就應該是語出驚人，使人覺得稀奇的 咁你先至能够使到教会兴旺。於是乎，教会咁多年咪有好多神迹奇事啊，呢啲等等嘅见证，不断嘅去喺呢个世界里边不断嘅流传。甚至著书立说嚟到去吸引人，让人觉得教会好似系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啊！近年嘅呢啲嘅灵恩运动，亦都食住呢条嘅水啊！所以於是乎点样啊？做好多真喺聚会嘅里边一啲神迹奇事嘅一啲现象，希望吸引人哋嚟到去参观。早二三十年前嘅就有啲神迹医治大会啦，点样喺呢个神迹医治大会嘅里边，求其个讲员话唔知第几行第几个坐喺嗰度嘅边个男士落嚟，佢应该有啲咩病嘅落嚟，我就可以医翻好佢，或者边一度边第几行第几格嗰度坐喺度嘅女士佢瘫痪嘅，我都可以使到佢重新站起上嚟，使人好稀奇。近年嘅更加利用影音媒介去替做一种在崇拜的时候的气氛，甚至显露出有圣灵降临的表现。其中一个我们比较流行所知道的，就是在现场在天花上面放出一些武器，投影着好像圣灵降临在会场的当中，触动每一个人他的心思甚至他的感情，再利用光线音响来到去激动人心。这些咁嘅做法是不是教会应该做的呢？是不是教会藉着圣经的启示有叫我们这样做呢？所以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叫做信主途上的稀奇。藉着这个题目，我希望我们再次去掌握稀奇这个的主题，是不是教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好啦，那我们既然得两节经文，咁我哋就首先去仔细睇下呢两节经文系讲啲乜嘢嘢啦。嗱，基本上呢两节经文，你会发觉到喺和合本嘅圣经嘅里边，或者喺英语嘅圣经嘅译本嘅里边咧，都无独有偶系将佢分开咗，同原本第二十四节至第二十七节嘅经文。咁换句话嚟讲咧，其实喺圣经嘅陈述的里面呢，似乎在很多翻译的译者的心里面，这两节经文不是连贯于上文刚刚讲完这个愚昧人或者是聪明人起房屋的比喻那么简单，其实是连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主题，亦都从写作的结构来告诉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其实是很善于在一些的重要的时间的里面就加上一个注脚，而这个注脚就将整段的他要讲的圣经的一个段落，他的当中的主旨将它凸显了出来。这种写作手法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的，其实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其中一个例子就在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卷回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的记载啦。在这里圣经这样讲，他说这样从阿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是一个典型的注脚，而这个注脚其实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告诉你怎样去看圣经，特别马太福音里面的族谱这一段的主旨是什么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其实这个在上帝的故意的设计的里面去陈述给我们知道，去重新看回上帝怎样去建立大卫的王朝，来到去让我们看见上帝以什么为中心去选立人去跟随他。这个在之前已经讲过，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如果不是呢，原本我计划今天可以讲短一点呢，都会变成讲到下午都未完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回之前我们的讲道的录影或者是录音也都可以的。所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又再次看到马太他在这里要作出一个的重要注脚，提醒我们 登山寶訓究竟呢段嘅聖經從第五章到第七章嘅裏面嗰、那個主軸係啲乜嘢嘢咯？咁我哋睇翻經文嘅陳述啦。第廿八節佢話：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直接框住咗，係講到登山寶訓嘅龍，就係、是、馬太福音第五章開始，至到嚟到第七章嘅第二十七節。当耶稣讲完晒呢一切嘅说话之后，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咁喺呢度，我哋就要学习了解点解啲人会稀奇先？乜嘢叫稀奇呢？一般嘅弟兄姊妹，稀奇咪好出奇咯，即系啊，好诧异咯，啊，好特别咯，咁。其实原来稀奇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总共直接的使用过四次的。一会我们会逐段去看的。第一次的使用就是我们这一段的圣经第七章的第二十八节，讲到那人听完耶稣基督讲话之后，他们就稀奇他的教训，这个第一次的使用。第二次的使用呢，就在这个的第十三章的第五十四节。那我们又捡一捡去啦，大家有圣经，所以听我讲到要有圣经，没圣经呢就听不到的。有些教会就方便信徒打埋幻灯片啦，那有它好处有不好处的。好，那么第十三章第五十四节在这里亦都这样讲。我由五十三节开始读啦。佢话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第十五十四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又讲到稀奇嘅问题。留意呢段圣经特别又有一个咁嘅注解俾我知道。耶稣是说完了这些比喻，结构跟我们先前刚刚看第七章第二十八节好像，那个刚刚说完了这些说话之后，人又觉得稀奇，来到这里又稀奇。第三次的使用就去到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五节了，我们又捡去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看一看。咁我哋又从第二十三节，我读俾大家听啦。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留意喎，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背就背到好熟啦，不过内里嘅意思系讲啲乜嘢嘢呢？点解佢哋稀奇呢？稀奇得很添喎，呢度为啲乜嘢而稀奇得很呢？同样听见这话，最后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的是在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好啦，我们又捡过去看看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好啦，那我读多一点啦，好不好？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了。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连续在马太福音好有系统地去分布在整卷的马太福音的里面，都同时间讲到耶稣基督有他的讲话，人亦都因为听了他的讲话之后，觉得他的讲话使到他们稀奇。稀奇这个字眼呢，在圣经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另一个同类的同义词，稀奇在希列文的里面叫 Ecclesio， 但是如果在希列文另一个字眼的 Famazo 呢，亦都是讲到有觉得好神奇喎，好诧异喎。不过佢个用法有啲唔同嘅，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将佢写低落嚟啦，呢啲经节喺第八章第十节啦，八章第二十七节啦，九章三十三节啦，十五章三十一节，廿一章嘅第二十节，廿二章二十二节，廿七章嘅第十四节，喺整个嘅马太福音嘅里面亦都用咗呢个咁嘅字眼 Famazo 去表现出人当睇到耶稣基督行完神迹奇事之后嘅一种嘅感觉。譬如头先我哋列举嘅例子嘅里面，喺第八章嘅当中，耶稣曾经同门徒喺船上面遇着大风浪，然后耶稣斥责风浪叫佢停止嘅时候，众门徒在船上都感到好稀奇，同样都译做稀奇，但这个字眼却是另一个字眼，是主动谈论到耶稣一些行动，行动神迹奇事行动之后他们的一个感觉诧异的现象。另一个典型例子，第九章第三十三节，耶稣将一个人，他原本是一个哑巴，将他身上的鬼赶走了之后，他能够再次说话。在这件事上面，耶稣的众身边的人又觉得甚稀奇。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稀奇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在刚才所讲神迹奇事咯，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咯，啲人见到有好处咯，咁於是乎佢哋就觉得好神奇啊。呢、这个就係今日好多教会好喜欢使用嘅技术伎俩去吸引人返到教会嘅当中。当然我喺度唔係同你大家一起讨论究竟今天仲有冇神迹奇事可以行出嚟呢一个嘅问题。这个留待有机会同大家喺其他嘅场合再讨论啦。不过从这段圣经的里面，这个 Ecclesio 这个的动词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所用的，都是关乎于人听了耶稣基督讲话之后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往往不是植根于哪个人讲话那么简单，而是植根于那个人讲的信息的内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特别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不学的。我们做基督徒千祈不可以因人废言。明明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哪个人讲，所以他讲的东西就不值得听。调转翻过嚟，亦都可以咁讲，你唔系因为边个人讲，所以嗰个人讲嘅嘢你一定要全部要听。耶稣曾经有一个好出名嘅说话，佢对住门徒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说话，你们要听。你冇听错啊！耶稣系咁教佢门徒，你们要听。但不要跟从。同样道理，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创世纪 当蛇在这个的伊甸园的里面去跟人讲的说话，特别跟女人讲的说话，他讲的说话有没有上帝的说话在里面？有啊，叫他树上的果子到到多以食，除了那一棵树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对吗？不过加了两个字，加多了几个字，也不可摸。我们去听人讲说话，甚至在教会听传道人讲说话，听一个信徒讲的说话，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不是因为他是传道人，不是因为他是教会执事，不是因为、哦、他是、教会的领袖，你就去听啊。这个听的意思，他讲的一定对啊，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好清楚，藉着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不是作者，记载者，记载下来告诉他知道，当啲人听到耶稣基督嘅话之后，他们都稀奇他的教训，系因人嘅说话嘅内容而去有作出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有啲人咧会觉得，我要翻教会去揾名牧师讲道，啊，佢一定好，佢一定听啊，冇错噶啦。一定好，好过牧者会不会讲错道啊？梗系会啦，点会唔会啊？一样会讲错道。咁嗰啲唔好嘅牧者讲啲邪道啊！阿汤泉道好中意用呢个字眼，讲邪道啊佢。咁系咪就唔好听啊？如果你所属嘅教会请咗个新嚟嘅牧者讲嗰啲讲道，全部系邪道嚟嘅，咁你系咪就要离开个教会啊？系咪啊？诶、哎，这个牧者唔好咯，教会邪咗咯，咁所以唔好啊，我要离开啦。你去唔去一间教会？你参唔参加个群体？唔系因为嗰个情况，因为咁样样，基于你自己嘅个人嘅睇法，于是乎你就要离开。唔系啊，上帝有冇叫你离开先？可能上帝就摆你喺呢个教会嘅里边，去同呢个讲邪道嘅牧者。去作一个比对，你能够去知道，咦，原来呢啲系邪嘅道啊！可能你发，甚至上帝使用你喺呢间教会嘅里边，去帮助其他信徒从邪道嘅当中学正道咯。所以教会叫做正道，不一定系正道噶。咁当然冇教会叫自己做邪道嘅，系咪？但如果讲教会全邪道，上帝冇叫你离开间教会。你不是应该离开那教会，上帝摆你们有他的意思。所以从这个的开始就告诉他们知道，耶稣他的讲道使人觉得稀奇，稀奇是什么原因一定会有解释，但当使人觉得稀奇的时候，这帮的人是因为耶稣的教训而觉得稀奇，情况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其他的几段的经文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在第十三章所讲到的，第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第十九章里面我讲到的，第二十二章里面讲到的，原来都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听完他讲道的人，他们都会觉得稀奇，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而不是因为耶稣是上帝。况且在这一刻耶稣告诉他们是不是上帝，他们都 未认真认识清楚的。那为什么要听耶稣讲？因为耶稣基督讲的内容。稀奇的另一个触发点，就是因为这些人所听到的道理和他们过去一直听到的不一样。譬如我们用刚才那四个的例子去看，我们再次回去 啊，喺呢個嘅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好，我哋一齊翻去第十三章睇一睇咯。喺第十三章嘅裏邊，我哋嚟到去到第十三章，耶穌喺之前咧，其實有一連串嘅比喻，咁我哋遲啲會有一個一連串講比喻嘅啊馬太福音嘅講道嘅，咁相信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對馬太福音嘅比喻嘅運作同使用同佢本身意義能夠更清楚掌握啦。不過第五十三節馬上又講，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裡，來到自己家鄉，在自己會堂裡繼續咁樣啊教訓人，甚至使當地嘅人稀奇。不過呢段聖經有個特色，耶穌當繼續講道教訓人，呢度特別講到佢翻翻佢自己家鄉。但翻到家鄉嘅結果係點樣樣咧？啲人稀奇之後係點咧？稀奇嘅人可以有兩種嘅反應嘅喎。稀奇嘅人會覺得，咦，與別不同喎、哦。咁我想知多啲。另一種嘅反應就係咩咧？咦，好唔同喎、哦，咁一定錯啦佢，同大眾唔同啊。因為一般嘅人認為大眾個認為啱嘅嘢就必然係啱啊。咁弟兄姊妹，我又試問一下啦，大眾認為啱嘅嘢係咪一定就係啱嘅咧？你知唔知而家喺北美洲嘅離婚比率啊，接近七成㗎。七成啊，咁你话诶，有啲又重婚啊，有啲又再嫁过啊，有啲又再娶过啊，吓、啊，七成系咪大部分啊？嗰啲唔离婚嗰啲系小众嚟噶啦，啊，咁我就要问一下啦，啊，李生你有冇离婚啊？哇，咁大胆啊！你而家喺老婆隔篱咁讲，喂，如果你系咁嘅情况嘅，咁我哋就会发现到。咦，你跟大眾咯，咁我又翻翻嚟啦。咁大眾係咪一定啱咧？好多人成日都以為離婚是解決婚姻嘅問題，其實離婚只不過將婚姻嘅問題帶去另一個關係嘅裏面繼續衍生一次。大眾認為啱嘅嘢啱唔啱啊？我哋發覺喺北美洲呢個咁嘅世界嘅裏面，家庭觀念簡直係破產嘅。但啲人覺得點樣呀？冇嘢冇嘢，最緊要開心，我鍾意點做點做嘛，想做點做點做，我想引埋經成為證據咁樣去支持佢哋咁講。乜嘢人會聽見主嘅道理同人與別不同嘅時候想知多啲嘅呢？有乜嘢人佢係聽見主嘅道理同而家佢所一路諗嘅嘢諗法唔同嘅時候，佢哋呢種係咩人嚟嘅呢？而且好多時候聽見唔同嘅時候就拒絕嘅人，往往係大多數。耶穌於是乎就講咗大家都好熟悉嗰句說話咯，啲人就稀奇完之後就點呀？好串啦！我到而家都揾唔到普通話串點應該點樣好貼身咁樣翻譯嚇，串最多就係即係使到你覺得。想挑戰你啊，挑戰你啊，咁點咧？於是切，佢阿爸咪一個木匠，佢阿媽我哋識噶啦，街坊嚟噶嘛，瑪利亞。明明嗰口吻啊，跟住點啊？佢啲兄弟我唔全部都知佢家爺仔細啦，雅各啊、約西、西門、猶大，仲有妹啊，我認識曬佢哋全家。全家我認識曬佢，有乜特別啫？咩料啊佢？所以你讀聖經你要明白啊，點讀啊嚇？讀到第三十六，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裡嗎？即係有乜特別啫？啊，這人從哪裡有這一切的事呢？唔係咩事啊？即係話咩料啊佢？明明嗰個語氣啊，跟住點樣樣啊？就厭棄他。你知唔知？稀奇，因为主嘅说话， 可以有两种反应。这里表现了一种反应给我们知道，拒绝。耶稣跟着就出了那句最经典的说话，大凡先知除了 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说，回来那些人熟你的呢，不睬你的，看小你的。熟不熟这些表现，一时在家里呢都会见到的。最不尊重你的那个是哪个人呢？就是你家人。跟着你问，为什么你这么说话？即是咁熟，唔使理啦，咁系咪咁样样？点解咁情况呢？因为佢认为你同佢越冇乜分别，就算你讲得几稀奇都，佢根本唔系专注你讲嘅说话，佢专注系你嘅背景系咩人，同呢个世界嘅人一样，边个人讲嘢我就信，边个人讲嘢我就唔信。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最近喺网上有一个姊妹啊，点样评论我哋教会个讲道啊？佢话佢听咗咁多年啊，只期望有牧者带俾佢睇翻段圣经本身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嘢嘅时候啊，佢话无独有偶撞了进来，佢咁讲噶，听到我们教会和牧师的讲道，我突然明白佢当中圣经想讲嘅乜嘢。佢唔系因为我系边一个，佢完全咁唔识我系边一个，佢其实都唔需要知我系边一个，佢只需要知上帝嘅说话讲啲乜嘢嘢，佢觉得稀奇啊，佢想知多啲，咁咪入嚟听咯。弟兄姊妹，我哋系点样处理耶稣基督嘅说话咧？系再想听多啲啊，还是切都听过啦，仲有咩新意啫？他是誰啫？乜水啫？木匠的儿子啫嘛，他妈我都识啦。同样道理，你可以同样咁样同我，切，我使乜听黄牧师讲啊？他阿爸我唔识咩？他阿爸卖海味噶嘛？他阿妈唔识咩？他阿妈喺街边做小贩嗰个啊嘛？他细佬妹佢唔识咩？一样啫，有乜特别啫？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因为你听的是上帝的教训。耶稣所传讲在整个登山宝训的里面，就是要告诉信徒知你有没有上帝的说话在你里面。如果你有这些说话，就是怎样啊？就对你生命有所影响咯。我不想太过详细讲另外那两个了，另外那两个的其中一个就是当耶稣讲完天国的比喻一连串之后，他就来到有一个财主来到去问我怎样才可以进入天国啊？跟着耶稣讲完之后，这个财主就悠悠愁愁地走，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讲，富有的人财主要进入天国，其实比对骆驼穿个针眼，骆驼穿针眼仲易啲。嗱，听清楚呢句说话，财主系咪一定入唔到天国？唔系，好难啫，好难。咁你话牧师，我又唔系财主，你做乜讲呢个故仔俾我听？财主只系一个比喻式嘅陈述嚟嘅咋，只系藉着一个人。他是财主来到显露，不是讲一个人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是指一个人他仗赖很多的东西随所上帝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都是仗赖着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唯独就是争上帝，那就难入天国咯。骆驼穿针眼，你估真系讲骆驼可以穿过针眼？骆驼根本就冇可能穿过到针眼。呢个系显露出一个连咁微乎其微嘅可能性嘅嘢，都比一个人仗赖呢个世界一切嘅嘢而活喺呢个地上嘅人，
这个人财主是更难进入天国。啲人就觉得稀奇咯，稀奇嘅作用系咩啊？都系嗰两个有神生命嘅人谂多一啲，想知多啲，反思，反思啲乜咧？一阵我会继续讲。但系如果冇神生命嘅人点咧？否定咯，拒绝咯，门徒咪睇条稀奇咯，稀奇之后嘅结果系点啊？系咪信多啲啊？可能咁嘅稀奇之后，更加使到嗰人更犯罪多啲。典型例子，加利人犹大咪其中一个咯。佢有冇听耶稣嘅讲道？成日都听啊！顶住，你成日都听我讲道，闷唔闷啊？我做咗你哋牧者几多年啊？大大话廿几年啦，廿几年听咗咁多年，有乜嘢未听过？我自己啊，自己已预备嘅讲章，都发觉好多嘢我都未讲过。如果你认为你听过嘅，咁我真系觉得你重新要谂下，你听紧系信息啊，还是只系翻到嚟即系一个形式？而去到最后尾嗰、那个比喻更嗰、那个情况更加难堪。在第22章的里面，如果我们 flip 一 flip 看看而已，我不详细讲，到时我讲到，如果我还有命讲埋马太福音的话，第22章其实当去到第22章第33节的时候，人稀奇，其实是谈论到一件很特别的事件的。这件事件是什么？就记载在第23节，第22章第23节的里面谈论到复活的问题。有些撒都该的人就成日都讲话冇复活，冇复活这件事情。但是他又要走来去找耶稣，去挑战耶稣。咁于是乎怎样啊？他们就举例了一个现象，他说夫子啊，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嗱，这个其实是出自于这个旧约申命记入面的一个嘅，我哋叫族娶然后的一个嘅社群观念规定。于是乎呢班人呢就作咗咁嘅古仔，佢有个妇人啊，佢嫁咗俾个男士，咁就死咗喎。呢个男士有七个兄弟嘅，总共包埋佢自己。点知嫁咗又未有仔女又死咗个老公，跟住又佢兄弟又续娶，续娶又死咗，死咗又续娶，续娶又死咗，死咗又续娶，续娶又死咗，讲到我都闷啦，总共七次啦。耶稣跟住就被呢班人问，咁最后呢个妇人都死埋啦。咁喺复活嘅时候，如果你话有复活啦嘛，复活嘅时候，咁呢个妇人究竟系边一个人嘅妻子啊？耶稣跟住喺第29节嘅回答，一开始就讲你们错了。错乜嘢啊？错在乜嘢？系咪耶稣话你错就错啊？唔系啊，耶稣话因为你唔明白圣经啊，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哇，听落好似摸不着边际咁嘅说话，点样不明白圣经？点样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呢？第日我讲到呢度我会讲嘅。不过当耶稣讲完之后，他就这样陈述了，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就经常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跟着耶稣就讲回给他听，我是，即是圣经讲，讲回上帝讲，我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完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又是他的教训。稀奇啲乜嘢嘢啊？错在哪里啊？不明白圣经啲什么东西啊？我简单啲咁讲，呢班撒都该人揾咗一个社会悲剧来到去挑战耶稣，从而证明自己认为冇复活这件事。弟兄姊妹，一个妇人死了老公，还要死七次的，还要自己最后都死了，惨不惨啊？ 你好揀唔揀揀個咁嘅例子嚟到去講？你話誒虛設嘅情況啫，虛設你都揾啲正路啲嘅嚟講啊！用咁嘅方式去挑戰耶穌認為冇復活嘅事情，點解唔虛心啲，索性問耶穌復活究竟係一回咩事咧？佢哋嘅稀奇係咩稀奇啊？又有兩個可能，可能想知多啲，亦都可能係拒絕耶穌。四次嘅稀奇都告訴我們聽同一個道理，人作出稀奇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教訓，是因為他的講道，而不是因為這個人他的身份。所以當我們去到回去第七章的第28和29節的時候，聖經就馬上記載給我們聽他們稀奇些什麼東西。我們看多次第29節講什麼東西，因為他即是耶穌啊，卻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原來他們稀奇是因為兩個的因素交織而成的。一，發現到跟他講緊嘢說話的這位耶穌，從他的說話的內容，他發現到他們是耶穌是一個有權柄的人。而这种权柄是不似他们当时一般在宗教上面揸住权柄那批的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那个群体。简单一点英文讲叫 The Sanhedrin， 宗教局，犹太人宗教局。耶稣基督让人去听从他、跟从他，是因为他说话的内容，而因着他说话的内容是带有权柄，于是啲人就有一种稀奇的心态，愿意跟随他。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神国子民就会继续去追寻这一切的教训是什么东西。他不是因为耶稣说我是哪一个，不是耶稣说我介绍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几时直接跟他们讲神的儿子啊？你找给我看啊，马太福音哪里？上帝反而透过他在天父耶稣受浸的时候，上帝讲的，不是耶稣讲啊。我听一个牧者讲到，不是因为这个牧者是出名的牧者啊，甚至他不是因为哦他叫我什么名啊，不是因为他的教会有几多人啊，不是因为他的教会有几多事工啊，而是因为他讲的内容是上帝的说话。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就给我们很清楚体会到，耶稣由头到尾都没有以自己是有什么神迹奇事，甚至不是推广自己有几大的权柄而来到去，所以你要听我，所以你要跟随我，不是，是完全根据上帝的说话。因此马太福音的作者经常在开头都说，哦，我又想起了哪一段圣经是怎样啊，应验了哪个先知，尤其是以赛亚先知的讲话。而那些讲话就是上帝要人认识的说话。所以门徒他们不是凭智借着主的身份，而是凭借着他们对于上帝说话的接收来到去稀奇，驱动他们去继续跟随上帝。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就会学到三样的功课。我列举了两个在大家的程序表的大纲的里面。第一个的功课是什么呢？ 就是凭借着这份对主稀奇的心，去学习怎样监察每一日我们接收到一些所谓关于上帝的教导，然后去从中寻求真正圣经里面的正义。而这份的正义的追寻是出自于上帝给你和我的圣灵，而不是源自于我是哪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做传道人第一日，我跟自己讲得很清楚，跟上帝祈祷，我上帝，在我知道出来传道很容易会有一个现象，有些人会捧到你很出名，好像明星那样去传道，基督教会是很喜欢用这种手法的。你出了名，于是就能够更招引更多的人来。有没有留意啊？基督教很喜欢用明星啊、名人啊来去做这个招来的手段。哦，你是什么什么讲者啊？什么选美得奖者啊？哦，你是什么什么球星啊？啊，即不是卖 Head and Soda 那个啊。啊，即总之你是基督徒，你出名他就用了。我求上帝最好你不要给我这样，我只是想将你的道理清楚传给人知道。而且我另外加了一个祷告，我上帝倘若你是要我出名的，我希望你给一个同样的属灵的生命，让我抵受到这个因为出名而带来的引诱。耶稣由头到尾都不要出名，是人搞到他出名的，看不看到啊？跟住落嚟，我哋下个礼拜开始睇第八章啊！下个礼拜我唔喺度讲到啦，下一堂啦。第八章就开始讲耶稣基督又出嚟传道嘅时候，好多人要捧佢啊！耶稣系咪就系食住呢条水，跟住就去捧红自己，招揽多啲会众，做大自己个场，咁跟住就好多人相信佢咯。我哋迟日睇下，不过。好清楚呢段圣经第一样嘢教导我哋嘅就系，我哋要系有呢份稀奇嘅心，因为可以帮助我哋去辨识每日听到嘅信息系咪上帝嘅说话，而唔系因应嗰个人或者其他嘅因由而佢先至接收。第二样嘢，从呢段圣经嘅里边，亦都俾我哋睇见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叫门徒不是因为人的权柄或者哪个人而去轻易相信一些教导。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曾经讲过，有些人甚至走来去向耶稣，甚至可以叫做要挟耶稣啊，我是真的跟你的，你看看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去施洗，奉你的名去赶鬼，奉你的名就去医病，几多成果啊 ？A lot of good results， 好好的丰硕的成果，甚至可以称为属灵成果啊！耶稣话：系咪就系因为啲咁嘅成果，你哋就会听嗰啲人一定就系属于敬拜、侍奉、忠心于上帝嘅？子民呢，我喜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介绍耶稣基督，一开始不是介绍他是怎样其他的，只是用一个字去陈述，道 Word Logos， 而这个字是直接指回去旧约圣经的整个的启示，神的说话。所以约翰福音的开始是怎样？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整本圣经其实要我们专注的是看神的道理， 我跟随的是上帝的道理。我在教会里面随着牧者，上帝所委任的牧者在我们当中，他的带领是因为他按照神的道理而去带领我们，而一起去实践神的道理，不是因为他是哪一个。所以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其中一个使用希奇的陈述，在第二十二章的里面，耶稣答了当时的人，除了他们是错了，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之外，即是不认识神的道，还有第二句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神是哪一个。所以在第三十二节，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这样讲，神，这位是什么神啊？不是死人的神，是一位活的神。这位的神在过去的历史带领过三个你们都熟悉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要认识的。而他们都是同样跟随着上帝的心思意念而活的典型例子。所以这个的教导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了解上帝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希奇这些说话，这些教训是促使我们更明白上帝是怎样。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大家拍过拖了，那些结了婚的那些拍过拖那些都会明白，或者甚至家人都是，如果你是跟那个人想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说什么东西你都会将他很细心地听了下来，你有没有留意啊？然后你就在听了他的说话之后，你就尝试去了解他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即如果你听到他一些的讲话之后，你根本没心去听他的说话的时候，你根本就反映出你根本不会跟这个人想建立关系。譬如最简单啦，做个例子，譬如你拍紧拖，原来你的配偶他告诉你他不喜欢吃葱的。你一直记住，每次用一些东西整些东西的时候，买东西吃的时候，你就会故意那些东西一定落葱，不过落少点，或者最好不要落，是代表什么东西？你关心那个人，你想跟他建立关系。如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听你讲的东西，不过那个人又成日告诉你，我很了解你的，我很认识你的，那你告诉我，那个人是不是想跟你建立关系，是不是真的认识你呢？又不想听你讲嘢，个答案我留翻你自己答啦。不过用同样嘅例子嚟到去讲到我哋同上帝之间嘅关系，因为我哋喜欢听上帝嘅说话，系由于我哋想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与佢嘅正常关系。上帝而家提供咗条路径，所以我哋就好雀跃地到去会听见佢嘅说话，就会希奇，咦，每日都想听多啲，想知道一啲新嘅呢位上帝佢嘅属性系点样样。弟兄姊妹，你系咪咁嘅性情呢？还是你每日最好就唔好读圣经，不过要读嘅都读下啦，读咗之后又觉得哎呀好眼瞓啊，好好瞓啊。即係有時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講，有啲信徒唔好話弟兄姊妹，佢同我講：牧師啊，我一讀聖經就好眼瞓嘅啦。咁你其實喺度話緊俾我聽，你根本就唔想信主，你唔想認識上帝。你試下你鍾意嗰個女仔，你鍾意個男仔啊，你唔瞓啊，搵牙籤撐住隻眼皮你都要聽啊，啱嘛？係咪啊，衛東？弟兄姊妹。最后一样嘢，希奇其实是要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保罗就讲了出来，保罗告诉我知道，我们要怎样每一日 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嗱，呢个和合本嘅翻译，我唔想用我个翻译啦，用翻大家熟悉嘅翻译。咩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每一日都觉得同上帝有啲新嘅发展、新嘅认识。咦，原来上帝咁嘅性情噶？哦，原来上帝咁样嘅做法噶？信徒系应该咁样的。而每一次当你发现到神的一些新的属性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稀奇的喜悦会出来。你知不知道以前呢，我曾经想过做一行一个行业的，叫做考古学。考古学有什么特色呢？考古学其实就当然要读很多书啦，即係唔係你會係拎住個掃拎住個鏟咁跟住就去考古㗎啦，係咪？我都最初以為係嘅。2000年嘅時候，我親身去落到去喇沙喇城睇嗰班人做考古，我睇佢好辛苦，日曬雨淋嗰度冇遮冇掩，佢搭咗個屏障嘅，但係我話哇好熱啊呢度，點頂啊？佢話唔係啊，幾好啊呢度，幾好喎佢話，好熱啊！我話好熱，我快走啊，好熱啊！跟住佢話唔係好舒服啊 ，OK 啊，好細心喺度掃下掃下掃下，掃下又睇下，掃下又睇下，我有咩睇啊咁樣，我又企喺度，我好中意睇人整嘢嘅。佢話你睇下，喂呢嚿石啲紋同嘅喎，即刻拎相機影。弟兄姊妹，佢嘅樂趣喺邊度啊？因为他发觉在这些地方，他经过这个考古学的过程，他又知道多少少东西他以前不知道。跟人建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你怎样跟一个人建立一个关系？如果我认识这个人的性情，你根本不需要跟这个人建立关系，认识了你都。你就因为每一天发现发掘到这个人跟你过去认识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那你就有兴趣有稀奇的喜乐去继续找下去。拍拖如是，同朋友的关系如是。哦，原来我同个朋友出街，呢个朋友，咦，哇，原来佢唔鍾意搭电车㗎喎，佢鍾意搭汽车㗎喎，咁你就要知啦，你走得佢你就先好同佢去。如果唔系呢，你要平嘅搭电车，咁你唔好与佢同佢去啦。啊，唔系喎，呢个朋友同我好夹得㗎喎，搭电车又得，行路都得㗎喎。啊，咁呢，哦，原来他这样的性质又进一步，你跟他关系又熟络一点，明白吗？跟上帝关系都一样，每日天天更新而变化，测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日你对上帝都认识多一点啊！让我引用一首流行曲的歌名，每天爱你多一些，每日爱上帝多一些，因为我发现上帝你多一些。登山部分讲到去尾，马太想讲乜嘢？若你是神的子民，你当然对上帝有一份稀奇，因为你又知多佢少少啦，而因此你愿意更多去追求认识佢。於是乎你的关系就跟上帝开始建立得更加紧密咯。就好像一个 BB 仔一样。有时候一个 BB 仔食饱奶他都会喊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呢有些陌生人啊，你个 BB 仔好得意噃，可不可以抱下他啊？好你喜欢抱就抱啦。现在当然你不想他抱，你怕他有新冠病毒肺炎，怕他惹到，但以前很兴的嘛，给他抱，一抱个 BB 就喊了，一抱就喊了，你给些东西他吃啦，给些奶他喝下啦，摇下他啦，他都还喊的，为什么呢？陌生人嘛，当一转手交回给个妈妈之后， 哇，即刻静晒，甜睡在母亲的怀里。点解啊？因为佢闻到妈妈嗰阵味啊。弟兄姊妹，到最后尾，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冇一种闻到父神嗰阵味，而使到你想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呢？信主的途上的希奇，就是促使我们一步一步更认识我们的父神。让我们同心一起祷告。亲爱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的而且确，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给我们这么多年来很多对圣经不明白的人，去将它浅达，将原本耶稣基督的正义想要讲的主旨，将它厚厚地被封杀起上来。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重归于登山宝训的教训。我信服你，跟随你，寻求你，都是因为你的教导促使我们的希奇，而这份的希奇也都驱使我们更加靠近父神你。求你的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救，阿们。